我们在布施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实现一件事情，舍得。我舍得，这个舍得是很重要的。要舍不得呢，那就是包袱还在那里。讲很容易啊，我自己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的，惭愧啊。但是我们要彼此共勉，菩萨道的修行就大家来相互的勉励，我做到几分，你做到几分，然后在那个不足的地方彼此来相互的勉励，彼此来相互的鼓舞，所以这个共修就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布施波罗蜜为什么在六波罗蜜当中，在整个菩萨道的这个修行的结构上面要放在第一波罗蜜，因为它是整个菩萨道最根本的落实。我们说，我说我们今天要修菩萨道，我离开众生了，离开众生就根本不要布施了嘛，因为没有对象了嘛。可是你要跟众生接近，你要对众生去结缘。老实讲，什么叫做跟众生结缘？就是跟贪嗔痴慢疑结缘呐、啊。因为众生是贪嗔痴慢疑的结晶嘛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，有众生就有贪嗔痴慢疑，所以所谓跟众生去结缘，就是去跟贪嗔痴慢疑打交道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问题呈现了。我是用我的贪嗔痴慢疑去跟众生的贪嗔痴慢疑打交道呢，那么贪对贪，嗔对嗔，痴对痴，哇，那个交涉个没完，很疲劳，也很容易受到伤害。所以我们修行的功课就是用我的戒定慧面对众生的贪嗔痴慢疑。所以众生给我烦恼的时候，我要反观自省，我要当作是众生给我的一个功课，那你就会发现所有一些众生都是在成就你的，都是你修行的增上缘。我现在讲的不只是在讲一个理想，这是我们修行上，如果诸位修行上真正要得力，是在这个地方得力的。不管你念多少声佛号，打过多少的禅期佛期，念多少的经典，最后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检验的。如果你学佛要验收成果，是在这个地方来验收的，那就是面对众生的时候，面对芸芸众生的时候，面对贪嗔痴慢疑一大堆的众生的时候，我的贪嗔痴慢疑是被引发的呢，或者因为众生的贪嗔痴慢疑的现前，而我得到一面镜子来照我自己，然后我知道我怎么样在我的心地上做功夫。这个就是我们成佛之道所有一切过程的验收不二的标准，没有其他的侥幸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重视布施波罗蜜，我们也觉得大家要行菩萨道，要从布施波罗蜜这个地方来下手。但是在我们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布施的境界。基本上来说，我们开始学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呢，要从有相布施做起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凡夫地啊，做什么事情难免还着一个相啊。我们又觉得说，我是供苹果比较好呢，或者供芭蜡比较好呢，我们会分别嘛，有这个分别心是好的。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分别心跟人家吵架呢，那就不对了，因为那太过分了。在凡夫地所有的发心都难免要着一个相，所以一直到无生法忍证得之后，你才能够真正的修无相布施哦。这个之前从证得无生法忍前，我们修的布施啊都是有相布施。所以上次我们跟各位讲嘛，为什么说这个柱子上面寺庙的柱子我发心呢、啊？我上面要刻个名字，我认为这个很好。为什么很好呢？ 这表示说你不但愿意把钱财布施出去，你名字也愿意布施啊。像我名字不愿意布施的，有时候比如说啊，这个事情我很愿意随喜啊，要来参加一个布施啊，我钱是很愿意给的。但是如果登记名字呢，我就想这里一登哦，别的地方熟悉的人也不少，人家说哎呀，你怎么我这里都没有布施啊，我就要起烦恼。所以有时候我名字都舍不得布施的。那你看看现在有人今天在这个道场发心，他不但把钱财布施出来，而且还把名字布施出来，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情。再说呢，他也给社会做一个榜样嘛，说你看，哎呀，你看某某菩萨，你看这么发心，在这个道场里面捐了一个柱子啊。所以这样的有相布施，我认为是值得赞叹的。诸位哈，学佛啊，千万不要诚意太高啊。我们学佛是应该有次第的，我们要承认不同的阶段，我们有不同的一种学佛的要求。所以你诚意太高的话，说哎呀，你看学什么佛，那个柱子上都写名字啊，好像太着相了。我们初发心菩萨在正得无生法忍以前，只要着好的相，只要着的相是对正法的弘扬有帮助，对自己的修持有帮助，这个相没有什么不好。因为你本来就摆脱不了这个相，你要摆脱那个相，那个摆脱的心也是一种相，你哪里摆脱得了？只有你真正你的心已经安住在空性法性上面，正得无生法忍了，这个时候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有相无相，平等平等。那个时候你不要说不着相，已经是不着相。我们现在在凡夫地啊，要说不着相，其实还着了一个不着相的相。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程度，了解自己现在的一个功课的一个规范在哪里啊，不要唱高调啊，不要乱唱高调。那么这个是有关布施波罗蜜呢，我想大家先有这么一个了解啊。那么布施波罗蜜要圆满的话，是有两个次第的。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说正无生法忍以前叫做有相布施嘛，正无生法忍以后就是修无相布施了。我们先换一个方式来表达，正无生法忍以前我们要借着肉身来布施，就是有这个肉体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做种种利他的事业。正了无生法忍以后啊，是以法身来修布施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一生可以化无量身，所以那个时候做布施不是靠一个人的肉身，他是靠可以靠自己很多的化身的。但是要从凡夫地，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父母生身的菩萨转进那个法身菩萨的这个转接点，这个关键点，也就是你正得无生法忍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关键，这个地方怎么呢？你一定要完成一个功课，就是你舍得你的肉身。如果我们放不下身见，就是以身为我的这样的一种见，如果这个身见破不了，我执就破不了。我执破不了，你根本证没办法证入法空性的。所以像释迦牟尼菩萨，他过去是在修行的时候，他是不断的舍身的。舍身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所谓舍身的意思，不是让你莫名其妙去牺牲你的生命，不是的。但最起码那时候释迦牟尼过去在修行的时候，我想还医学没有这么发达，什么器官捐赠哦，大体捐赠的，那个时候时代都没有，医学没有那么发达。可是我们现在有。所以如果从菩萨道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像这种器官的捐赠，像这种大体的捐赠，是我们将来成就无生法忍呢不可缺少的功课之一。当然菩萨道的要完成的学分很多了，你要先完成哪一部分的学分，这个我不能替你做决定的，这个要你自己去抉择啊。就说有一些修这个念佛法门的同修呢，很怕说哎呀，我将来器官捐赠啊， 大体捐赠了，万一这个啊这个什么做手术的时候我这个昏沉啊颠倒啦、啊、那么正念不能现前啊，这个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了怎么办，也有人有这个顾虑。我基本上认为如果你有这个顾虑，你就趁现在赶快去修念佛法门，修到一心不乱，那那个临终这个临命终的时候，你这个功夫就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再从一方面说，就算你没有做大体捐赠、器官的捐赠，你认为你临命终就没有痛苦吗？四大分离，怎么会没有痛苦呢？你捐不捐都是痛苦的，哎，你捐不捐都是颠倒的。所以将来你颠倒不颠倒的关键，我认为绝不是在你的这个捐赠不捐赠上面。我想这点希望大家做一个清楚的思考。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呢，就是整个布施波罗蜜的这个修持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，也是跟无生法忍有关的，就在这个舍身上面，就这个身你要舍得啊，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大智度论呢，有关布施波罗蜜这一段呢，有一段比较这个很详尽的这个故事啊、哦，请各位来看一下。譬如施毗王，这个是呢，这个过去世呢有一个国王。以身施割，就是呢他以自己的身体呢宁可牺牲自己的身体来救一只鸽子的生命。释迦牟尼佛本身作王，这个本身呢、啊、其实是本生，就是过去生的意思，就是他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他的过去生叫做本生。本身做完，就是过去是曾经有一次是国王，名施毗王。释王，释王就是这个国王了哈。施毗王这个国王呢，得归命救父陀罗尼。什么叫做归命救父陀罗尼呢？我们先说陀罗尼的意思。陀罗尼。印度的梵文达玛尼这个字呢，中文的翻译也叫总持不施。什么叫做总持不施呢？就好像一瓶水它一滴都不漏，这个叫做总持不施啊。那么这个达玛尼呢，在佛教的修行上呢有三种的达玛尼，有三种根本的陀罗尼。一个呢叫做自陀罗尼，比如说诸位有时候念六字大明咒，正确的讲六字大明咒应该是四字六音大明咒。为什么说四字六音呢？因为 Om 是一个字， Mang 是一个字， Pame 是一个字， Hom 是另外一个字，但是呢它有六个音节，所以应该叫做四字六音大明咒。不过因为翻成中文的时候它是音译，所以变成六个字了哈。正确的讲法应该是四字六音。那么这个咒语是代表佛菩萨的教导，代表佛菩萨的本愿，代表佛菩萨对众生的加持，所以呢念这个咒语呢可以成就我们的念力，念这个咒语可以成就我们的愿力，念那个咒语可以成就我们跟菩萨相应的摄受力、加持力。那么我们念一个咒语，念到一百万遍，念到一千万遍，念到一亿遍，等于说我们这个心呐、啊，随时跟这个咒语都是相应的。所以将来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要从这一世转到来世去，这个心就会靠在那个咒语的上面。所以我们这一世所有的修行就会靠在这个咒语上面，然后怎么呢，来世啊这个修持的功夫还在，总持不施啊，你可以超越所谓隔音之谜， 也就是中阴身之谜。我们一般人的修行啊，这一次学的到下辈子忘记了，变成马来西亚的猴子啊，就是连接不下去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要念咒，为什么鼓励大家要念佛，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定要诵经，就是让你的心可以靠在那个上面。你看起来就要念念没有什么，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最好，为什么？表示你心很清净啊，有什么很好，没有什么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有人跟我说，老师我念都还没有什么感应，你为什么要感应？你念得下去就是最好的感应，因为你心很清净嘛，你的用清净的心靠在这个经典上面，靠在这个佛号上面，这个就是最大的感应，最殊胜的感应。不一定说啊，做梦啦、啊，一定要什么这个哦，家里这什么好像三不狗席啊，这个会有檀香啦、啊、哈、哦，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嘛，就是用清净的心靠在这个佛号上面，靠在这个经典上面，这个是最要紧的。那么这个陀罗尼啊，就是种子不施，所以第一种陀罗尼就是自陀罗尼，就是咒语。所以如果是比如佛号也是咒语嘛，哦，持一个咒语，持到100万遍以上、1000万遍以上，那个力量就非常的大。你甚至做梦的时候、睡觉的时候，哎，那个咒语就跟着你转。你像一般的西藏人呐、啊，他一生中的那个四字六音大明咒，起码要念至少，我想1000万遍以上，不间断的。所以他们那个心靠在这种符号上面呢，就好像是什么呢？月亮永远绕着地球，地球永远绕着太阳，它已经自转了，那个生命呢已经是永远在那种修行的轨道上面了，不需要用力的，它就是那样子。像这个2个月以前我到尼泊尔去啊，我们碰到一位这个老菩萨、啊、一个在家的居士啊，他是从这个 Jamsom 这个地方来的，就是从那个尼泊尔一个王国叫 Mustan 啊，从其中一个城小镇叫 Jamsom， 从这个 Pokhara 一路到这个加德满都啊，十几个小时当中，他老人家就是拿着一个念珠啊，不间断，沿途呢什么风光啦、啊，什么日出啊、日落啊。对他来讲平等，他就是心在佛号上，那就整个心都靠在那个修行的上面。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成就呢？怎么可能不随愿往生呢？随着他自己的心愿去往生呢？所以这是第一个陀罗尼，就是自陀罗尼。第二个呢叫做文持陀罗尼。什么叫做文持陀罗尼呢？陀罗尼呢，闻听到一切的音声都化为空性，你骂我，我听到风的声音而已，你在那里赞叹我，我也是听到风的声音而已，好比这样子啦。这个心呢永远都是安住不动的，这叫闻持陀罗尼，闻一切音声其心不动，闻持陀罗尼。还有一种陀罗尼呢，就是你所修学的所有的一切的法门能不忘失，就是你学的这个法，你一直反复的练习，一直反复的练习这个法，哎，比如禅宗的参话头啊，哎，你参了话头，保证这个功夫守得住，这个功夫，这个是一种陀罗尼。所以我们哈，如果希望修行的路不要退转，如果我们希望这一生的修行的累积的功夫可以延续到来世，你就一定要成就一个陀罗尼。如果你说还不知道修什么呢，那我们现在建议大家，就要么就念佛，要么就持这个四字六音大明咒，好，要么你就是好好的诵念这个心经。那如果你已经在做其他功课的，你就照你原来的方式去做。总之呢，我们修行呢，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，要让这个心呢、啊、 能够靠在一个用功的一个方法上，否则我们这一世学了很多东西，临命终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，做不了主，病痛现前啊，这个突然有什么这一些障碍现前啊，哇，这个心就颠倒了，沉沦了，就跟着轮回转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叫陀罗尼。那么现在这个斯毗王呢，他得了一个什么陀罗尼呢？叫做归命救父陀罗尼。什么叫归命救父？凡是有人呢、啊，他的生命发生危险，他来向我求救。只要有人有生命的危险，他来向我求救，我就发心要来保护他。这一种念头，生生世世总持不失，这叫做归命救护陀罗尼。你知道，有的人的身上啊，他有精进陀罗尼，好像一天到晚，一天24小时啊，他永远都是精力充沛的，永远都是不会懈怠的。你知道，有些人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陀罗尼，就是他就是多生多劫以来就是有那种精进心呢、啊。那有些人有打瞌睡陀罗尼，为什么呢？一上座他就打瞌睡了，一听经他就打瞌睡了，啊、哦，习惯性呢、啊，习惯性。所以我们要修行的话，哈、哦，我们要养成好的陀罗尼，好、哦、要成就这种对我们修持有帮助的陀罗尼，啊、哦，那么这个斯毗王呢，他已经成就了。归命救护陀罗尼，就是说凡是有众生来向我求救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救护他。所以我看，如果说这个像我们修这个法门呢、啊、可能呢要几辈子啊、哦、花功夫呢去什么开这个叫做 ambulance 叫什么救护车、哦、为什么呢？哎，哪个众生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危急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赶快要这个救护车就要发动了。像我一个表哥啊，他就修这个法门，从慈济功德会那个慈济医院成立的那一天啊，他就每天哦，他本身是在一个公司做经理的，结果我这个表哥啊，每天一下班他就到慈济医院那个急诊室啊 stand by 做什么呢？哪里有什么紧急电话来了，他就开救护车，这样开了十几年了。哎，我就这个怎么就是归命救护陀罗尼，就是对众生生命的这个急难呢、啊，他有一份的心去关怀，去做奉献，啊、哦。那么，这是谈到这个斯毗王。那么他有成就这个归命救护陀罗尼了，所以他救众生的心是很悲切的，大精进有慈悲心，视一切众生如母爱子啊、哦，好像这个母亲爱孩子一样，时事无佛。可是斯毗王的时代呢？佛没有出现，四体凡因，命狱中自孽缘，何处有佛？一切智人，处处问难，不能断疑，知尽非佛，即还天上，愁忧而坐。巧变化师，毗索即某天问曰：“天主何以愁忧？”那么这个故事呢，是在说明呢，在斯毗王那个时代里面呢。并没有佛出现一事，那么这时候天界的天主就是什么呢？斯毗梵音，也就是第四天，因为天界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啦。那么呢，这个天界的这个天主呢，他已经天界的寿命要结束了，他就希望能够转世，能够往生到一个有佛的地方。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然后到处去找佛都没有找到佛啊，就回到这个第四天，那么郁郁不乐，因为他的天界的寿命快要结束了，可是他还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找佛，非常的苦恼。那么这个时候天界呢，有一个这个很会变化的有神通的这个毗索揭摩天呢，看到这个情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天主何以愁忧？就是你为什么这个郁郁不乐呢？”答曰：“我求一切智人不可得，以是故愁忧啊。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寻找一切智的佛， 找不到，所以我非常的烦恼。那么这一段烦恼呢，怎么解决，怎么发展，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下一星期再来继续讨论。阿弥陀佛。